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24课。上一次我们提到三章一到九节，都提及雅各的首领跟以色列家的官长，然后呢三章五节七节跟十一节就分别提到犯罪的先知先见和祭司，在指责司法以致宗教的领袖之后，神就宣判他的审判，不过呢我们提过弥迦书的三个循环，除了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或者是宗教司法领袖的罪跟罪的后果以外呢，也一般都会有一段盼望的信息。而在弥迦书第二个循环这个盼望的信息第一段是记载在四章一到八节的我们上一次提过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敲壶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末后的日子到底是指向那一个时代我们上一课就提出有三个看法，包括指向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期，包括指向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那个时期的新约的时代，也包括指向主再来的日子。其中四章六节就提到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罚的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长圣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皇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然后呢，在弥迦书的四章九节到五章十五节就提到神的重建的计划。四章九节四章十一节跟五章一节都有现在，这个字眼强调这是救恩的神谕。五章二节那边又提到一节很出名的经文就是经文说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会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这一节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二章六节或者是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二节被引用这个不显眼的伯利恒城要成为最著名的城，到了马太的时代就更加的清楚因为马太福音二章六节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马太福音这个预言终极的应验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现。好，这里的盼望的信息就结束了弥迦书的第二个循环然后弥迦书进入第三个循环的信息，就是六章一节到七章二十节六章一节到七章二十节这个第三个循环的主题是神饶恕他犯罪的子民的渔民渔民在先知书其实是一个很常常出现的主题通常指向的就是在神犯罪的百姓当中有一群人 他们最后悔改，愿意回到神的身边，所以神就饶恕他们。这个是先知书其中一个很经常出现的主题。无论如何，在弥迦书的这个第三个循环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的信息。六章一节到八节是第一段，六章一到八节我们把这段经文称为是诉讼的神谕，诉讼的神谕。这段诉讼的神谕呢，基本上是好像用当时候法庭的用的用语来带出经文的信息。六章一到八节的基本结构是首先是描述诉讼的环境然后呢是原告的投诉就是神向以色列人的投诉这个原告的投诉可以分回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记载在弥迦书六章一节上半节的神传召被告或者是审讯的人弥迦书六章一节，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个经文就指出以色列人就是被传召的被告然后呢原告的投诉的第二部分是以天地为证弥迦书六章一节下半节到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这个耶和华争辩的话要听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个就是神要传召以色列作为被告然后以天地为证的经文这个争辩的字眼是先知书常用的字眼基本上是当时候的一个法庭的用语争辩的意思就是类似要传召被告上法庭来审讯然后原告的投诉第三方面通常就是用第二人称向被告说话记载在弥迦书的第六章三到八节三到八节首先呢是神用反问的方式质询被告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三节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说明对我证明这个是用反问的方式来质询被告然后呢就是神提出具体的控诉在第四到第五节弥迦书第六章四到五节神提到他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他们前面行他们应当追想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南回答他的话并他们从扎廷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他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向以色列人提出具体的控诉指出他们忘记了神过去曾经拯救他们的恩惠然后最后这个用第二人称向被告说话的第三方面是反驳被告可能会提出的狡辩在六章六到八节他们为自己来狡辩可是呢神就指出他们实在是无理取闹的根本他们是犯罪可是他们却不要承认这个六章一到八节的基本结构包括描绘诉讼的环境跟原告的投诉然后在六章八节最后的一句呢其实就是劝勉 这个被告就是以色列人，他应该怎么做，神才会重新的接受他们。六章八节其实是很出名的一句金句，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会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节经文其实也很清楚地指出神的要求，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的基本的意思。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边的善这个字眼呢，指向的不是做好心或者是行善事，原本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好的。神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在神面前属于好的行为。然后呢，神对属神的子民的要求是什么呢？这边就指向其实是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行公义。行公义，也可以好像现代中文译本的所翻译的是伸张正义，伸张正义，行公义。然后第二方面的要求好怜悯呢，就有一点不同的翻译，这个好怜悯，怜悯这个字眼呢，其实本来可以翻译成为月里面，不变的爱，吕振中把它翻译成为行公义，爱坚贞，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说实行不变的爱，因为这个字眼呢，本来是可以指向两方立约，包括在旧约里面，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爱，这个字眼就是持久的，在约里面忠诚的爱，也是这个字眼，所以可以这个好怜悯也可以理解回实行，神与人立约的那种坚贞的爱，实行不变的爱，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然后神向他的子民的第三方面的要求和本翻译回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是一个要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谦卑的跟我们的神同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基本上就是鼓励属神的人要与神同行，全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这个谦卑的心也可以翻译成为谨慎的心，你谦卑谨慎的与你的神同行是新译本的翻译，所以在弥迦书这边六章这边神提出对他的子民的控诉之后呢，基本上是提出解决的方法，就是要行公义，伸张正义有坚贞的爱和持守坚贞的爱，然后谦卑或者是谨慎的与神同行，在第三个循环六章一到八节之后的第七章一到七节或者是一到六节，主题就是指向耶路撒冷的社会的组织崩溃。弥迦书的七章一节说，哀哉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而且在第二节也提到地上 前程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皇孙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份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而且还指出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直犁，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所以神说杖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会扰乱不安，是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弥迦书就提出说人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第六节也进一步提到，因为儿子为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师父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是在一个审判的光景之下，弥迦提出的警告。来到弥迦书的第七章七节，刚才我们说耶路撒冷的社会组织的崩溃，是七章一到六或者是七章七节，原因是因为七章七节呢其实是可以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节经文，因为七章七节是提到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个应允的字眼呢其实也是听这个字眼，原文是同一个字，神要属他的人听他透过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呢神也会听回归的或者是回转归向他的子民的要求，这个仰望的字眼其实也呼应弥迦书第五章七节所说的，因为先知在这边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救我的神，而五章七节弥迦书也提到雅各愚信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他不会向赖人力，也不会等候世人之功，不等候世人之功相对就是要等候救我的神。弥迦书在七章这里呢是属于最后一个循环的最后一段所以他也是以一段盼望的信息作为结束的主要的一段盼望的信息的经文就记载在弥迦书的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三节经文里面七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化成石，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七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其实也包含弥迦书很多不同的信息跟字眼，其中经文提到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然后饶恕你产业之余们的罪过这个再有就是下面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些字眼都在原文都用了不同的字眼不过基本上都是指向负面的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方面不过在同一段经文也有正面的字眼的重复就是施慈爱 在和本那边是翻译成为施恩，好像十八节提到的神是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的神啊，这个施恩其实恩也是慈爱的字眼，好像在和本的七章二十节最后一句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啊，是同一个字眼啊。然后呢在十九节提到神必再怜悯我们啊，怜悯这个字眼啊。然后最后二十节向雅各化诚实啊，这个诚实呢其实可以翻译成为信实啊。其实旧约圣经很多时候提到诚实哈的经文不是指向不说谎这个诚实，而是指向信实所以一方面这段经文重复了不少负面的关乎罪的字眼，可是另一方面的平衡也是重复了施慈爱怜悯信实这些经文反映神的两方面的属性回到七章十八节提到的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句话其实就是先知弥迦的名字的意思这边有何神像你是一个修辞上的反问就是没有一个神会好像以色列所信奉的神这样子的当时候的埃及人苏莫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都会认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是最有能力最伟大的可是先知弥迦在这里就指出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神明是像神以色列的神一样无可比拟的，唯有以色列的神能够战胜这些神明弥迦书七章十八节提到神啊，有何神像你呢？其实这句话也出现在五经的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一节摩西歌颂神的这首诗歌里面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就提到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慈事不过呢弥迦的神的无可比拟其实是与他的赦罪有关的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就多次提到罪孽或者是罪过这些经文而且强调神是一个赦免罪孽的神我们比较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提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字眼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这边用到的怜悯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这些字眼都是弥迦书这里提到的而且跟出埃及记一样弥迦书强调的也是神是无可比拟的其中主要的一方面因为就像经文所说的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神的无可比拟跟他的赦罪有关就好像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提到神是会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的神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很出名的一节经文也提到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呢，弥迦书这里提到神是饶恕他产业之渔民的罪过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就回应整卷弥迦书的渔民的主题。我们刚才也稍微提过，渔民这个主题就是渔下来的子民，渔民这个主题呢，其实在很多先知书都有提到，弥迦书也有至少三四次提到这个主题，包括二章十二节提到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交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就是渔民的意思。四章七节也提到，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姓之民。然后五章七节八节就提到雅各余剩的人，所以这个渔民的主题贯穿整卷弥迦书，也在结束的这一段盼望的信息再一次被提及。最后，弥迦的神的无可比拟也彰显在他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一方面。施恩这个恩这个字眼刚才也提到了，在弥迦书七章十八二十节都有提到。其实这个字更好的翻译可能是他的慈爱而这个字眼通常是指向两方彼此立约指向其中一方面是比较软弱的完全依赖较强的一方的保护和拯救弥迦书七章十九节提到神会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个我们的字眼显示先知是与百姓认同的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都需要神的赦免七章二十节提到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其实从五经到先知神的无可比拟与他的干预历史以及他是拯救的主关系密切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七节就提到摩西向海伸杖到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耶和华就把敌人推翻在海中所以这个投于深海也有一点呼应出埃及记提到的神的拯救无论如何弥迦书最终的一个段落是提醒他的百姓神他们所信服的神实在是无可比拟的上帝他赦免人的罪也向人发慈爱直到永远。好，今天我们弥迦书的信息就分析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